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许胜男。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是汽车专家陆毅，跟您来谈一谈如何选购一台适合自己的柴油车。陆毅上午好。
好，
非常感谢您今天上午做客我们节目。那听众朋友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同任何汽车保养和维护相关的话题。陆毅，相信这个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哈，包括可能就是你我在内，我们开的可能都比较多的是汽油车哈。说到这个柴油车跟汽油车相比的话，都具有哪些优势和劣势呢？
柴油车相对于汽油车来说，经济性能比较好。节省燃料、动力大等优点。一般来说，每公里的耗油量，柴油车平均比汽油车省25%左右。再加上这个柴油车，就柴油本身便宜，这样下来，柴油车可以省下一大笔钱。另外一个大家都知道，柴油车是没有点火系统的。所以说相对来说，这个就是毛病比较会少一些。
那说到有关柴油车哈，大家最近可能看了一条新闻，就是德国政府呢现在限令一些这个城市街道上哈，禁止使用了一些使用O4、O5这种老标准的柴油车，因为他们的这个排污的这个标准没有达到哈，可能这个污染问题会比较严重。那其实说到这种传统的柴油车，我们可能都会想到，就我们之前说的像那种柴油拖拉机哈，那种浓烟滚滚、黑烟滚滚，而且噪音也很大。那为什么像那些就是老式柴油发动会有上述这些问题在呢？
我们来先看看这个汽油发动机。一般就是将汽油是喷入气管，从空气混合成为可燃混合气，进入气缸，经火花塞点火燃烧膨胀做功。通常呢，我们就刚才我说的，通常就是做点燃式发动机。就说柴油它没有这个点燃的，而柴油一般是通过这个喷油嘴，喷油泵直接喷入发动机的气缸内，在气缸内经过压缩后，空气均匀混合，在高温高压下自燃的，它是压燃的，就是自燃的，推动活塞做功，所以说把这种发动机叫做这个压燃式发动机。所以说它是靠很大的压力压燃的，所以说柴油车就是说相对来说就是说噪音大一些，会浓烟滚滚。
所以说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其实对于柴油车来说的话，不管型号是老还是新，它的这个整体上会比汽油的车在这个排污上可能做的会更差一点，是吗？可以这么说。
因为柴油车这个二氧化碳排放量，它会比汽油车就是说相对来说应该是少的，但是它的这个和汽油车相比，柴油车排放了4倍多的这个氮氧化物和22倍之多的颗粒物污染。这两种污染物呢会损害人体的肺部、血管、心脏，也可能导致心脏病啊、中风啊、糖尿病等疾病。
那还是在这个就是节能环保上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
对，没错。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来参与节目，咨询汽车保养和维护相关的话题。好，我们下面来接听听众电话。今天第一位是吴先生。吴先生上午好。
哎，你好，主持人。
哎，您好。请说。
我现在开这个柴油车，我上次也打过电话问陆毅先生，就是这个我这个柴油车呢，现在就显示出来说我的 particulate filter 已经在了，就是刚才你们讲的那个颗粒的，把颗粒过滤的那个 filter。那么就是这个过滤器塞了以后呢，我想问一下那个陆毅先生，如果我要在澳洲换这个 particulate filter， 大概多少钱？
您说的是 TPF 是吧？
我是118D。小型车，
不是您刚才说的那个 filter 是哪一个 filter？
是 particulate filter，particulate filter，
就是在排气管上那个是不是啊？
哎，对对对。
啊，那个就是 TPF， 啊 DPF， 低周 particulate filter。那个东西只能是换掉了，因为也有一些做清洗，但清洗的效果我认为还是不如新的好。再一个，柴油车要有开车的习惯，就是说在尽量是多跑长途了。
哦，
就是说你在室内开，就是说如果是视线好的、视野好的话，偶尔拉拉高转速。
对，
就是不是说老是一个速度，只是踩个2-3千转然后跑。如果是视线好的，你可以踩个4-5千转，让发动机旋转的快一些，压力大一些，把一些脏东西就是烧掉。
烧掉的。
对。
对，我试过一次，它还不错。就是我就是在城里跑，我挂3档，跑了一阵以后呢，它那个 particulate 的那个灯就可以，它自动就灭了。就是它把烧掉了一部分，那个压力可能就是比较畅顺的。但如果它再出现的时候，我想知道，在如果我换一个，大概多少钱呢？大概多少钱？
您是哪年的车？
我是09年的，或者2010年的。
那什么车？
BMW 118B。
BMW 这款我没换过。那个我知道尼桑那款有一款的 X Trail 那个，那个材料费差不多已经两三千左右。
那 BMW 可能加一倍，
对，还要贵一些的。
加一倍左右，
可能一个参考。
好，谢谢，
好，谢谢吴先生。
谢谢。
好，谢谢啊。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是王先生。王先生，上午好。
啊，你好。
哎，你好，请说。是你王先生，请说。
我想问一下陆先生，我这个车子，我买了一部新车子，是日本的那个苏巴鲁。买了一年多一点，我这每天早上起来，像要它这个预热要预热要三四分钟啊，这个车子正常不正常？
我每天听上。
他说车子要预热三四分钟。
啊，现在现代的车就不用那么久，你打着之后过个一分钟左右，直接可以开走了。
我这个车子是不是有问题呢？
不，您是汽油车、柴油车？
汽油车，我
汽油车。您打着超过一分钟后就直接可以开走，用不着预热。但是一分钟之内，您需要等这个水温上到正常温度之后才可以急加油。
他这个我这个车子，他主要是，他当有一分多钟，他挂不上档啊，档挂得很紧，他挂不上去啊。
您是自动拨还是手拨？
自动拨。
那您停的位置是停在坡面上还是平地？
停车库里面，我从早上起来车库里面。
是平地，
啊，平地。
就是打到之后，马上打到之后挂档，挂不进去。
啊，挂不进去，当要预热了很久才可以挂档。
那可能是有点问题。那你有没有跟原厂就是说回报一下，回馈这个信息？
我没有，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有问题？有问题我就再去。
那是有问题了，正常应该是可以挂上档，直接进入档。您确定您踩了刹车是吧？
没踩刹车。
哦，不踩刹车你怎么挂档呢？
踩刹车，
因为你挂档那个有一个开关是连在刹车板上的，你不踩刹车，一般车是挂不上档的。
我按住这个挂档的，这个是一定
没错，还得按住那挂档那个揪才能挂档。
啊，对，
而且脚还要踩在刹车上。是不是您的操作有问题？我不知道，您确定一下。
车子没问题，我开这么新车买的那时候还可以，现在一年多，现在好像最近一辆车发现有问题，老是这个预热时间太长了，我发现。
啊，用不着预热，车打了之后超过一分钟就可以了，就可以挂档直接开车走了。
好，谢谢王先生，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那陆毅说到这儿的话，问一个小问题的话，就是说在汽车开车之前的话，预热几分钟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好处呢？
因为车放了一晚上，肯定车都是凉的。发动机它燃烧，它也需要一定温度的。如果太冷，肯定有些就是说胳膊零件工作不正常。所以说一定需要预热一些。
所以说
是，现在的新车嘛，都是电脑控制的。
所以我可以理解的话，如果是天气越冷的话，这个预热时间也稍微要越
长
一点。
对。
好，是这样。好，我们接听下面这位听众，这位是陈女士。陈女士，上午好。
哎，你好。
你好，请说。
我想问一下嘉宾啊，因为我有一辆那个车，它Corolla， 它是2012年的，现在一共走了50,000公里。那两个月之前呢，那个公司呢就把它召回，说是那个 airbag 全得重新装，所以两个月之前呢就给它就送到那个车库里面给它去装了 airbag。然后呢他就加了一个叫什么 fuel suction plate。现在呢就是自从装完以后呢就发现了这个车子啊耗油量啊好像增加了。原来呢一公里呢是耗油8到9个liter。现在呢就好像变成一公里要10到11liter 了。
哇，对于 Corolla 的话，这个耗油量蛮高的，对于小车来说。
那您说原厂给你加了个什么 fuel
suction filter
plate？
啊 ，plate，
plate
fuel suction plate。
我就不知道，所以是不是因为加了这种东西，使它那个耗油量厉害了呢？
我现在就不确定，就是这个单词是你那么拼写一下。
就是 fuel 是那个汽油
，
汽油我知道
啊，后边是。
plate 是。
啊，中间那个单词是什么
？suction
哦，吸的
啊，
fuel suction plate，
这个不是，我还没去接触过这些东西，我这不确定是什么。
对。
但您平常加什么汽油？
加那个95或者91。
91您不能用的，要用95的。
要用95。
对，您用91耗油量肯定会上去。
啊，
对，它因为它燃烧不好嘛，所以导致这个做工不好，就会说相对来说耗油量会增高。
嗯，
9195，好，
好。好，谢谢您陈女士，好，谢谢。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323来参与节目咨询问题。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张先生，张先生上午好，久等了。喂，张先生。
喂，
是您。哎，嗯，请说。嗯，
主持人好，陆毅专家好。
哎，您上午好。
我现在使用一台 Toyota，
嗯，
我一直燃烧的是那个95号的汽油。
嗯，
我如果换成98号的汽油，会不会跑的公里更多一些？它对发动机有什么影响？
啊，
想问
高标号的油不见得说适合您那个车，但是高标号油肯定会对车有好处的。您是哪一年的车？
哦，具体哪一年车我不太清楚，
大约几年前了？
啊，有2-3年了吧？
嗯，
哪一款是Toyota哪一款？
哎呦，我也不太清楚哪一款，
哦，
反正就是凯美瑞吧。
哦，凯美瑞，嗯。
嗯，您可以试试看，98号相对来说应该会比95号跑的公里数要多一些的。
它对发动机有没有影响？
没有影响，但是高标号油等于是说你花钱就是浪费掉了，不适合您的车。
哦，是，
对对对，
它会跑比95号跑的公里会更多一些，是吧？
应该会的，是。
哦。
但您加油要选那种大油站。
大的加油站是吧？
对，没错，要选大油站。
也就是说，这98号的油完全。质量不完全是一样的
啊，每个油站的品质也不一样的。我知道有些油站的油就是说跑的公里数会少很多的。
嗯
嗯，
哦，好的好的，
哎，
谢谢专家。好，
好，谢谢张先生。好，谢谢。我们接听下面这位听众，这一位是Jenny 上午好。
哎
Jenny
哎你好，
哎你
好，
请说。嗯，你好。
哎，我的车是去年的全新的1月份买的，是苏巴鲁的 Outback。
嗯，
然后是柴油的车，
嗯，
然后今年开的时候就明显的感觉上坡的时候就像是开在了那个减速带上，咚咚咚咚咚，就是那种感觉。
抖吗？
然后也送，对对对，在抖，哦，然后呢送到原厂去了，原厂看了看完说我们电脑测试说没有问题，完了开回家继续咚咚咚咚咚继续抖，尤其上坡的时候。
嗯，
那他们有没有就是说试和您一块去试开？
没有，因为这种情况的并不是说很经常发生，它有的时候会有，
嗯，
有的时候它就没有，
所以说这就比较麻烦一些，就是最好是你等到发生的时候您和那个原厂的人一块试开，把这个现象给他看一下。
嗯，那可能会是什么问题呢，陆毅师傅？
啊，这都有可能，也可能发动机的动力输出不够，也会有可能，还有波箱也会有这可能性。
嗯，
都有可能。
哦，
嗯，
哦，
但是他如果没犯病的时候，真的是你像你开我这来好好的，我也很难查的。
对
对对对对对，
嗯，
但是他也不是经常犯病，所以说这也就很难查了。
对，比较头疼。他啥？他说没有问题，我估计是接过电脑，只是说你些就是发动机上面的那些所属的感应器那是没有问题的。
嗯
嗯。
哦，好的好的，明白了。好的，
哎，好，谢谢你，好，谢谢，
好，谢谢，
嗯，好，
拜，
嗯，
拜。
好，我们接听下面这一位是商女士，商女士您好。哎。喂，商女士，
哎，你好，是我吗？
啊，不好意思，是商先生是吗？啊，商先生你好。
对，
哎，你好，请说。
那个，
啊，
哎，早上好，大家好啊。
嗯，早上好。
我想问一下陆毅师傅，我有一部2016年的丰田 Fortuner， 2.8柴油的。
嗯哼。
这个车呢，开始买的时候呢，觉得还挺好，没什么问题，除了费点油。开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突然有一天看后镜，看后面出来冒出很多很多的浓烟。这个浓烟已经超出了，因为以前我开过柴油车，超出了普通柴油那种出烟的。然后我就去检查了一下，平时这个车因为它比较新，所以它的这个尾气系统呢设计的也比较好，没有任何烟。但是呢，它就是偶尔的时候，所以就自从这个发生之后呢，我就多注意这个后镜。它就在几个星期之内吧，比如说有可能突然有一天你踩一油，后面就已经冒出很多很多的浓烟，然后就冒那么差不多。1公里吧，不到1公里，然后就没了，一点烟都没有了。
就说冷车的时候冒烟，对吧？
不是，是热车的时候，是在驾驶的情况下。
嗯哼，那你冷车的时候怎么样？
冷车的时候没事，一点事儿都没有。
嗯哼，
一个烟的，一点烟都看不到。所以呢，我就是想问一下，是不是这个是丰田新的某些电脑设计的，把它那个排气管里的烟给它除了的那个，是不是有那么一个？清理的那么一个 schedule 还是怎么样啊？
嗯，他那个车都会有自动的清洁这些功能的，会有的。 啊，但我还问一下，您加油是说去到那个大站加的是吧？
加油，对，因为我是有一个是大站，一个是小站。我平时呢，尽量在 BP 那个加他那个，就是高标号最好的那个柴油。
尽量去大站加油了，对，嗯。
我那个去那个小油站呢，因为我特殊调查一下，他是在一年以前新换的那个油的那个 tank。
嗯哼。
就是新装修的，你知道吧？不会有什么进水啊、漏雨啊、就走泥的情况下。
嗯，
而且我非常的小心，每5000公里，我就会在油里放一个，就是那个 cleaner 那种东西，
嗯哼，
什么 LP prevention， 就怕它有那些寄生虫啊之类的东西。
嗯嗯。
在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烟我就不知道它是正常的，它是不正常的。它这个烟呢，就是热车的情况下，已经跑了一段了，我突然看尾镜，它忽然一下浓烟。
嗯嗯，陆师傅，对对，就是
不是正常的吧？
对对，就是说，如果像这个就是油品没有问题，本身在这个维护上也比较小心的，这还有可能会是什么问题呢？
啊，油品没问题，油品很重要的，因为油品有些油站它有可能是有水，有设备老化。
嗯
嗯，再一个，您那个车带不带 turbo？
带 turbo，
你查查turbo 有没有问题？如果 turbo 有问题，也会冒浓烟的，
是吧？
对。
嗯，
他就是我就怕是不是丰田原厂他设计的就是这样，过几个星期他就自动清理一下。因为
它车本身肯定
是
有清洁功能的，柴油车都有这功能的，现新车，对。
嗯
行，
好好，谢谢张先生，好，
谢
谢您参与节目，好，
谢
谢。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是王先生，王先生上午好，久等了。
啊，你好。
哎，请说，王先生。
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我那个车啊，我加这个，我看了那个刹车油啊。
嗯，
少了，我假如说买一点另一个刹车油，新的刹车油加进去有没有影响？两种油会不会抵消？
您是哪一年的车？
我是 Honda CRV， 2006年的。
2006年您可以买那个 Dot 3就可以了，稍微新的车你要买 Dot 4。DOT，、
嗯，Dot
不用，旧的这个刹车油要不要放走？
哦，
也可不可以混着使？
我再说一下，正常情况下，如果你刹车系统不漏的情况下，刹车油是永远不用添加的。
嗯，
如果您的刹车油液面少了，就说明您的刹车片已经磨薄了。
嗯，
如果你换回新的刹车片，活塞推回来，那个液面会正常到正常的高度。
哦，
正常情况下是永远不用添加的，但这个刹车油是要求每4万公里或者2年左右换一次。
嗯，
换了就要全部换
出来。换了有两种换法，一个就是把瓶子里那个旧刹车抽出来加上新的，
嗯，
另外一个系统的先做第一步，第二步是把4个那个放油管全部放开，把整个里边的刹车油换掉。
嗯，就是怎么着，然后就都不能混着使哈，必须先放干净旧的，再放新的。对。
哦，
嗯，
好的。
您确定一下漏不漏刹车油，如果不漏的话，不用添加。
不漏油
啊，那就检查一下刹车片是不是磨薄了。
嗯嗯。
因为我开了10万多公里啊，10万多公里啊，还没有换过。
嗯，你到时候
了，要换一下了。
嗯，
哦，要换一下了。
嗯，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请问这个，我那个 gearbox 的油啊，没换过，需不需要换的要？
啊，零六年应该差不多每4万公里或者是8万公里必须得换了。
嗯，
现在的新车它要求是 lifetime， 但是也就根据油的情况看它的这个变质程度。也需要换的。
嗯，
哦，好的，
好，
好的，
好，
谢谢，
好，谢谢王先生，好，谢谢。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是宾女士，宾女士上午好，久等了。
哦，我这样，我买了一辆Toyota的新车，我想请问加什么汽油好？
您是哪
个
？Fiat，
Fiat 那个法国那个车。
对对对，不是法国，意大利的。
意大利那个车啊，您先看一下，就是说您找那个书，正常这个车应该是加98的，
嗯，
98是吧？
对，因为这越欧洲车它压缩比就相对来说比就日系车要高很多的，
嗯，
啊，
对，一定要加98的。
我现在还没试车，如果试车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
试车，
因为对他车子用到以后叫我不是试一下路上的状况
啊，就是说您在开车的时候需要知道些什么样的感觉，可以来判断一下这个车好不好？您是这个意思吗？
我要去试车嘛。
啊，他要去试车一下那样的，
试车就您就开在路上开个什么弯道都可以试一下，但新车应该你也试不出什么太大问题。
对，
嗯
嗯，
一般就可以。那我问你，不是那个加汽油有些会一个 cos 的，不是还有一种专门的，是这种他们说 cos 的油比较好啊？
哦，我没听清电话，可能
他就是说的话，像不同品牌的话，这个油品之间会不会有区别？因为我们之前其实提到，不光是品牌，其实像不同，即便同一品牌的话，不同加油站之间的这个油品也可能会有区别的，是吧，陆毅？
那肯定是，我看到街面就是马路上这个最贵的油就是 Shell。啊，就建议您最好加 Shell 的汽油。
这个就看。对，看您是看您的这个就是个人选择了，冰女士，因为我们在节目里边也不太方便就一些品牌进行比较哈。好，好，谢谢您，冰女士哈，谢谢您参与节目。好，谢谢。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李先生，李先生上午好，久等了。
哎，你好，是我吗？
哎，是您，请说，李先生。
我呢，的车是Jazz 的，Honda 的 Jazz， 然后是手动挡，然后昨天跟朋友去练车，然后练的是平行行车，练着练着那个方向盘就变重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您是哪一年的？
您是哪一年的 Jazz？
可能是2013-2014年吧。
那款应该是电子助力的，不是那个油泵助力的。
那现在变重了，然后我就没有去练了，然后过了一会儿再去开的时候。方向盘又变回轻了，然后又练了一会儿平行停车，就原地那种。
对，
这样就。
陆毅，像这种电
又变重了。
就是像电子助力的话，会让方向盘出现这种问题吗？
有时候会出现的。你可以查一查，就接个电脑看看，可能上面有些什么传感器，或者是那个电子助力本身的出问题了。
就可能是电子助力方面的问题哈。
还有您那个电池电压不对的话，也会出现这个怪现象。
好，谢谢李先生哈，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